午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索菲吃了一惊，梅洛文家王朝在法国无人不知，于是他问道：梅洛文家王朝建造了巴黎吗？是的，这也是圣杯的传说在法国广为流传的原因之一。梵蒂冈的圣杯寻找者的行动，实际上都是杀害王室后人的秘密行动。你听说过大勾贝国王吧？索菲模糊地记起他曾在历史课上的一个恐怖的故事里听到过这个名字。大勾贝是梅洛文家王朝的一个国王，对吧？他是不是在睡着的时候被人刺瞎了眼睛？一点儿不错，他是在公元七世纪晚期被梵蒂冈与彭蒂宾合谋刺杀的。大勾贝遇害之后，梅洛文家王朝的后人几乎被消失殆尽了。值得庆幸的是，大勾贝的儿子祭司基伯特偷偷地逃离了魔爪，延续了香火。他的后代中就有巡山隐修会的创始人。兰等接着说道：也就是这个人命令圣殿武士从所罗门圣殿下面抢救出圣杯的文件，从而为梅洛文家王朝找出证据，证明他们跟耶稣有血缘的关系。提宾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点点头说道：现在隐修会的责任非常重大，他们必须完成三个任务。首先，隐修会必须要保护圣杯文件，其次要保护好玛利亚抹大拉的坟墓，最后他们必须保护好耶稣的后人，并把他们抚养成人。现在还有为数不多的梅洛文家王朝的后人存活着。这些话在空中回响着，索菲感到一阵奇怪的震动，好像他的骨头随着某个真相的揭开而发出巨大的回响。耶稣的后代仍然存活着，祖父的话又在索菲的耳边响了起来：公主，我必须要把你家庭的真相告诉你。索菲打了个寒战，王室血统，他简直无法相信。索菲公主，此时墙上的对讲机里突然传来了男佣的声音，把索菲吓了一跳：爵士，您能到厨房里来一下吗？提宾对男仆的打搅很恼怒，他走到对讲机前按了一下按键，说道：雷米，你应该知道我正忙着招待客人，如果我们需要从厨房里拿什么东西，我们会自己去的。谢谢你，晚安先生，我只想在您就寝之前跟您说几句话，如果您允许的话。提宾嘟囔着又按了一下按键。有话快说，雷米。这是些家务事，先生，不需要在对讲机里讲出来打搅客人的雅兴。提宾简直难以置信了，不能等到明天吗？不行，先生，我有句话想问您，一会儿也等不得了。提宾圆睁着双眼，转过头看着兰登和索菲说道：有时候我真是怀疑到底谁伺候谁呀。他又按了一下按键说道：我马上就过来，雷米，需要我从这儿给你带点什么吗？只要不是虐待就行，先生。雷米，要知道要不是你做的胡椒牛排好吃，我早就辞退你了。我知道，先生，您说过。索菲听着提宾的拐杖声音消失在走廊的尽头，他感到一阵的空虚。他怅然若失地转身望着兰登： 兰登摇了摇头，好像猜到了他的想法。兰登轻声说，
是的，索菲，当我意识到你祖父是隐修会的成员的时候，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你说他要告诉你一个关于你家庭的秘密，索尼埃不是梅洛文家王朝的姓氏啊。
索菲不知自己是欣慰还是失望。早先兰登曾很突兀地询问他母亲的名字，现在这个问题变得很有意义了。
肖维尔，母亲可能是梅洛文家王朝的后代吗？
他焦急地问道。兰登摇了摇头，
对不起，我不能确定。梅洛文家王朝的子嗣只有两个家族的姓氏，就是普兰塔德和圣卡莱尔，后人都躲藏了起来，也许是被隐修会保护了起来吧。
索菲默念着那几个名字，摇了摇头。他的家里没人姓普兰塔德或者是圣卡莱尔，他感到很疲惫，觉得更加困惑了，更加不明白祖父要告诉他些什么。索菲真希望祖父没有提到家庭。祖父撕开了旧的伤口，那伤口依旧疼痛着。索菲想，他们死了，他们不会回来了。索菲回想起了母亲唱歌哄他入睡的情景，回想起了骑在父亲肩上玩耍的时光，回想起了祖母和弟弟用绿色的眼睛看着他，冲他微笑的样子。然而这一切都被偷走了，他只拥有祖父。然而现在祖父也离开了，只有他一个人了。索菲默默地转过身，看着墙上的那幅最后的晚餐，凝视着莫达拉那火红的长发和安详的眼睛。索菲能感觉到莫达拉的眼里有一种失去爱人的茫然。他轻声说，
罗伯特。
兰登走了过来，
虽然今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圣杯的故事，但我觉得它跟我的家庭有关。
兰登想把手放在索菲的肩上安慰他一下，可最终还是没有那样做。
兰登说道，索菲，你应该听说过莫达拉的故事，那样的故事广为流传，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而已。
我不明白，
圣杯的故事无处不在，只不过被隐藏了起来，不容易被发现罢了。罗马教廷不允许人们公开讨论逃亡的玛利亚，于是人们便以隐秘的方法记录她的故事，这些方法包括比喻和象征等等。
当然了，是通过艺术作品。
兰登指着墙上的最后的晚餐说道，
这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许多不朽的文字、音乐作品当中都暗含了玛利亚·莫达拉和耶稣的故事。
兰登简要地向索菲介绍了达芬奇、波提切利、莫扎特和雨果的一些作品，那些作品都以隐秘的方法表达了恢复圣女玛利亚地位的希望。那些美丽的传说，如圆桌骑士、亚瑟王和睡美人等，都源自于圣杯的故事。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莫扎特的魔笛都运用了象征手法来将圣杯的故事暗含其中。
兰登接着说，一旦你睁开眼睛寻找圣杯，你就会发现它无处不在，绘画、音乐、书籍，甚至是卡通片、主题公园和卖座的电影里都有他的身影。
兰登举起手腕上的米奇手表告诉索菲，沃尔特·迪斯尼一生都在默默地致力于圣杯故事的保存和宣扬，他被人们誉为是当代的达芬奇。迪斯尼的大部分电影里都有一角传说圣杯故事的影子，迪斯尼公司将灰姑娘、睡美人
和白雪公主的故事搬上了荧幕，就是因为他们描述的都是遭受迫害的神圣女性的故事。兰登第一次看到美人鱼的时候大吃一惊，他发现电影中水下住宅的样子跟十七世纪画家乔治·图尔所画的毁过的抹达拉上的建筑一模一样。那幅画是为被驱逐的玛利亚·抹达拉而做的，只不过与原作相比，电影中的画面有些艳丽。小美人鱼的名字阿日尔跟神圣女性也有紧密的联系。她在伊莎梅尔的书中表示，被围困的圣城。当然了，小美人鱼那一头飘动的红发也有独特的象征意义。这时，提宾的拐杖声从走廊里传来，他的步伐听起来特别快。他面色铁青地走进了书房，冷漠地说道：“罗伯特，你最好做一下解释，你一直没跟我说真话。”兰登说道：“爵士，我是被冤枉的，你是了解我的，我绝对不会杀人。”提宾的口气依然很严厉：“罗伯特，你杀人的事情已经上了电视，上帝呀，你知道当局正在通缉你吗？知道，那你就滥用我对你的信任，你竟然跑到我这儿来了，还藏在我的家里跟我大谈圣杯。你这样给我带来危险，真让我吃惊。可我没有杀人呐、啊，雅克索尼亚遇害了，警察说是你干的。”提宾看上去非常的伤心，这样一个对艺术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先生，此时南庸走到了书房的门口，抱着胳膊站在了提宾的身后。要我把他们赶出去吗？请允许我这样做。提宾蹒跚着穿过书房，打开玻璃门上的锁，猛地将门向外推开。请去找你们的车，然后离开吧。苏菲没有动。
我们有关于演习会新时的消息。
提宾瞪着他看了几秒钟，轻蔑地说道：“垂死挣扎。”兰登知道我非常想找到他。兰登说道：“他说的是真的，这就是我们来找你的原因。我们想跟你讨论关于仙石的事情。”南勇插话道：“离开这里，否则我要报警了。”兰登轻声说道：“雷米，我们知道他在哪儿。”爵士浑身颤抖了一下，几乎失去了平衡。佣人雷米气势汹汹地穿过了房间，走了过来：“马上离开，否则我要抢行的。”雷米，提宾转过身呵斥道：“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南庸张口结舌：“
先生，我必须要保护您，这些人是……”“
你先出去，我自己处理这件事情。”雷米愣了一会儿，像丧家之犬一样垂头丧气地走了。清凉的晚风从打开的门里吹了进来，提宾转过身，将信将疑地问索菲和兰德：“你们最好说真话，关于现实，你们都知道些什么呢？”此时，书房外面茂密的灌木丛中，塞拉斯紧紧地攥着手枪，瞪大双眼朝玻璃门里张望着。他刚刚绕过这座房子转了一圈，发现兰登和那个女人正在那间宽大的书房里谈话。他正想往里闯，一个拄着拐杖的男人走了进来，冲着兰登大声地喊叫，并猛地推开了房门，叫他们离开。然后那个女人提到了仙石，接着一切都改变了，喊叫变成了低声私语，气氛融洽了，而且玻璃门也迅速地被关上了。
现在塞拉斯卷曲在阴影里，透过玻璃朝里窥探着。写实就在这座房间里，塞拉斯能够感觉到。他在阴影里朝玻璃门慢慢地挪动着，急切地想听到他们在说些什么。他将给他们五分钟，如果到时候他们还没有表明写实在什么地方，他就准备闯进去逼他们说出来。兰登站在书房里，完全能够理解提宾的疑惑。提宾看着索菲吃惊地问道，演修会的领导人雅克索尼埃？索菲点了点头，看得出他很惊讶。但你不可能知道这种事，
雅克索尼埃是我的祖父。
提宾拄着拐杖向后倒退了几步，疑惑地看着兰登。兰登点了点头，提宾转身对索菲说，索菲小姐，我无话可说，如果这是真的，我为你失去亲人而感到难过，我得承认。为了研究的需要，我这里保存着许多名单，名单上的人极有可能是巴黎的隐修会的成员。但是你说隐修会领导人，这太不可思议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又摇摇头说道，但这仍然没什么意义。即使你祖父是隐修会的领导人，而且制作了些石，他也绝对不可能告诉你怎样去找到他。些石表明的是通往隐修会的宝藏的路线，就算你是他的孙女儿，也没有资格知道这个秘密呀。兰登说，索尼埃先生讲出这个秘密的时候就快要死了，他别无选择。提宾争辩道，他根本就不需要选择，还有三个隐修会成员也知道这个秘密，这就是隐修会制度的好处。三个人中一个会升任为领导人，然后再选一个候选人来共同的保守些时的秘密。苏菲说，
我想您没有看完电视上的新闻报道，除了祖父，其他三位巴黎的社会名流也在今天晚上被害了，而且看得出他们都被审讯拷打过。
提宾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你认为他们都是？兰登接着说，他们都是隐修会的成员。提宾看上去并不相信，可是那些人是不会说的，他们都发过誓要保守秘密，即便是面对死亡也不会吐露秘密的。兰登说，没错，但是设想一下，如果他们都没有泄露这个秘密，而且全都遇害，那么……提宾吃惊地问道，那么就永远没人能知道邪石的隐藏地了。兰登补充道，以及圣杯的埋藏地。提宾的身体似乎随着兰登沉重的话语晃动了起来，他似乎累得站不住了，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索菲走了过来，温柔地说，
祖父在彻底绝望的时候有可能把这个秘密告诉隐修会之外的人，一个他可以信任的人，一个家里人。
提宾的脸色煞白，他喃喃地说道，但是能够发动这样的袭击的人，能够发现这么多关于隐修会秘密的人。他突然停了下来，一阵新的恐惧笼罩着他。只有一种力量能做到这样的袭击，只能是来自隐修会的宿敌。兰登抬起了头说道，对，罗马教廷。还能是谁呢？几个世纪以来，罗马教廷一直在寻找圣杯。索菲对此表示怀疑，
你认为是罗马教廷杀害了祖父吗？
提宾答道，这已不是罗马教廷第一次通过杀人来保护自己了。圣杯文件就像烈性炸药，罗马教廷多年以来一直想把它们销毁。兰登不同意提宾的推断，认为罗马教廷不会大张旗鼓地通过杀人来获取文件。兰登曾见过新教皇和其他红衣主教，觉得他们都是很高尚的人，绝对不会采用暗杀的手段，无论成败都不会采用这个手段。索菲似乎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说道，
有没有可能是罗马教廷以外的人杀害了隐修会的成员呢？那些不理解圣杯含义的人，毕竟耶稣的圣杯是个非常诱人的宝贝，那些寻宝者肯定会杀死跟他们争宝的人呢。
提宾说道，根据我的经验，人们宁可压抑自己的欲望，也不会靠近恐惧。我感到这次对隐修会的袭击是绝望的挣扎。
兰登说道，提宾，你的说法自相矛盾，为什么天主教的牧师们会为了寻找他们眼中的伪证而杀害隐修会的人呢？
提宾抿嘴笑了，罗伯特，如果有人发现足够的科学证据来证明罗马教廷关于耶稣的故事是不准确的，而且能证明被传颂的耶稣的伟大事迹不过是谎言，他们会怎样想呢？
兰登没有回答，于是提宾又说道，
我来告诉你那些文件被发掘出来的后果，梵蒂冈将会面临2000年来从未有过的信任危机。
兰登沉默了良久，说道，但是如果确实是罗马教廷发动的这次袭击，那他们为什么到现在才动手呢？为什么要等这么多年了？这些年来隐修会一直在收藏着圣杯文件，他们对罗马教廷并没有构成直接的威胁啊。
提宾叹息道，罗伯特，我想你应该很熟悉隐修会的最终职责。
想到这一点，兰登噎住了，于是说，
是的。
提宾接着说，
索菲小姐，这么多年来罗马教廷和隐修会一直保持着一种默契，那就是罗马教廷不进攻隐修会，而隐修会则保守着圣杯的文件不向外界宣扬。然而隐修会一直都有揭露这个秘密的计划，当特定的历史时刻来临的时候，隐修会就会打破沉默，向世人宣布圣杯文件的存在，并宣讲耶稣基督的真实的故事，从而获得彻底的胜利。
索菲默默地看着提宾，最后他也坐了下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